兄姊妹们、朋友们，晚上好，我叫赵阳。感谢主使我今天有机会能够站在这里做他的见证。其实当初听说我被安排在福音营里做见证的时候，我很为难，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我很早就订了三月份回国的机票，我是前天晚上才从中国回来，所以我知道我一定会很疲倦，所以我不知道我思路是不会很混乱。第二个原因是我个人得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没有什么挣扎，所以但凡有人要我做得救的见证的时候，我总是说就是几句的带过，或者说就推辞过去。但是当我将这件事情祷告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提醒我有一些他在我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我似乎从来都没有见证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在这里见证出来。我从小是在武汉出生成长，和这里大部分的朋友们一样，我是从小受的无神论的教育，在从小的时候一直都是不相信，真的就是就无神论的教育嘛，就是对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觉得是迷信，封建迷信，觉得没有神，也对进化论也没有质疑过。但是呢，冥冥之中我觉得有一位主管理万有的一位主宰，一个全智者，这是在我特别是在我独处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这种概念呢很模糊，我不能够把这个思路理清楚。在我信主之后，我知道靠着人自己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除非神他自己来找我们。我所生活的武汉有神论者大部分都是信佛的。在武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寺庙叫归元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菩萨。我也曾小时候也曾经到庙里去玩过，但是呢在我内心的深处，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这个管理万有的那位主宰，因为这些菩萨看起来都很狰狞，不像是一位这个管理万有的主宰，这是我自己心里的感觉。但是呢从小呢就是父母和老师都是教育我靠着自己认真读书努力就可以取得好的成绩，就可以掌管自己的人生。我也就这样子做一个乖乖女，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直到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了28年。在这一年的时候，我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大的变故。当时呢我已经结婚生了还没有生孩子，我和丈夫都在中国银行工作。因为在银行工作呢生活很平淡，又不满于现状的缘故呢，而且我所处的电脑部有30个员工的电脑部，当时有10个人都已经或者正在申请来加拿大移民。所以呢我也就动了这个心思要移民加拿大。我这个人呢本性是很喜欢计划的，就是什么都是要盘算好，所以我想呢如果要移民加拿大呢我当时还没有生孩子嘛，我就想那就办移民的时候就怀孕生孩子，这样子的话呢我可以把孩子在小的时候由父母来帮我照顾，然后似乎移民也办了，孩子也生了，人生的大事也完成了，这是我的计划。所以呢在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我们申请了移民，这是计划之中的。然后做完月子以后，因为产假的缘故，我就去北京去新东方学习雅思，去学英语。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在没多久我就考完了雅思，成绩还不错，移民也申请上去了，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当我回来上班以后不久，我的丈夫呢他就说要出差，他要出差。当时他已经离开中国银行到一个私企工作，所以呢他的工作上的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说出差就出差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预期应该回来的时候， 他还没有回来，又打电话说他不回来，他说还要再继续去哪个地方出差。所以呢，我也就他怎么说就是怎样了。然后，在这之前呢，他就曾经说过我办移民的事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就说，他说我觉得呀，你办移民成功的可能性就跟我中彩票的可能性一样大。我就觉得很奇怪哈，因为我身边中的朋友们，他们办移民都办过了，为什么到我这他会说这个话呢？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不是觉得很嘲讽我，因为这个移民是我主申请的，他是不是觉得我对我的能力的不相信？我就觉得我说我要争口气，我一定要把它办成了。然后他说出差还没有回来以后，他就又打个电话来嘛，他就说一句，说我有15万块钱要转到你的账上，你要帮我还给我的朋友。我说好，我就帮你还给朋友。然后我就接到了我朋友他的朋友的电话，说什么时候给他。我就回答那个朋友说，过几天就应该到账了，我就给你。然后过了几天以后呢，我就发现钱没有到账，然后朋友又打电话来问，就催。然后我说那没有到账，我现在还没有。后来呢，我婆婆又打电话给我，就让我到她那儿去一趟。当我去到时候呢，就发现满屋子都是人，就是全都是我丈夫在外面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告诉我说，他们都借了一部分钱给我丈夫。然后我婆婆这个时候她也告诉我，她说就连她自己，她也有一些钱放在我丈夫那儿，几万块钱。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知道了，因为每个人都说借了钱，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具体借了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丈夫拿了这些钱去干了什么，总数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在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有一天呢，然后问题最麻烦的在于，这些朋友们呢，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话，都不相信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跟他们说了嘛，我说15万块钱我到账就给你们嘛，所以他们就认为我肯定有钱不给他们，然后就坚定我知道我丈夫在哪儿，怎么回事都知道。在这之前呢，有一天呢，我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他在我们家门口见到过我丈夫。当时我还觉得奇怪啊，因为我丈夫说他出差了嘛，不是不应该在武汉吗？然后当时我还跟同事说，我说不可能，你肯定看错人了。然后我同事还在那说，他嘀咕了几句，他说我怎么会看错呢？然后这个时候当这些人告诉我他们都欠了我丈夫的钱以后，我就在想起来这件事儿，我就在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我同事说一声，我就跟他说一声，如果你再看到我丈夫的时候呢，就跟我说一声。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想办法找他嘛，就找不着，我打他电话也没打不通。然后呢，我去他公司，公司说其实他早就辞职了，根本人就不在，根本也没有人派他去出差，然后就找不着人了。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挺慌的嘛。然后有一天晚上呢，这些他的朋友们就都来到我自己家，因为当时我住在我父母家，因为不是坐完月子那个孩子托在父母家嘛，然后我是住在我父母家的，这些人呢就都来到我父母家里就要钱。然后我父母跟我一样，当然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这些人呢就说，那我们都借了钱给他，那你不知道我们就找你要钱，然后你孩子这么小，你看着办吧。然后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那个同事呢就打电话给我了，就说我看到你们家的灯亮了，那是晚上嘛哈。然后我们呢就一起，就所有人都一起就坐车到我们自己家，然后就真就找到他了。找到他以后呢，就大家都质问他，你到底把钱都放哪去了？然后他就说，他说他一共欠了60多万人民币，当时那个时候是99年，那个时候60万的人民币对我们来说是天文数字，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多块钱。那个时候呢，然后大家就问他，你钱呢？他说他股票全输光了，只剩下几千块钱。然后呢，他说我 他说他就在离开的这一段时间呢，他就一直在忙一个编一个程序，因为我们俩都编都软件的嘛，然后编一个程序呢，用这个程序的算法呢，他就算那个股票彩票的那个数字，然后通过这个数字呢，他就通过买了几千块钱的，把几千块钱全都买了彩票，然后就中了十五万。中了十五万之后呢，他就跟我打电话嘛，不是，就说这十五万块钱要给我们，然后要去还。但是呢，他一想啊，这十五万块钱也不够啊，六十万呢，然后呢，他就想，那既然几千块钱就可以赚十五万，他就拿这十五万块钱又去买彩票。所以他就把这十五万块钱全部都买了彩票，最后这一次呢，全都输光了，就没有钱了。然后当然他说这个故事呢都不相信他哈，包括我也不相信他。然后呢，他就从那个衣柜里啊、壁橱里啊找出一大袋一大袋的彩票。我想这里绝大部分人都是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彩票，就是那种大的袋子，一袋一袋满满的。所以当时那些人看到这些彩票的时候，就相信他的的确确是用了那十五万买了这些彩票，就知道钱没戏了，拿不回来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对他是，那就是各种方法就来要钱。那些人别的不要，就要钱嘛哈，就说那你想办法还钱，不管怎么样还钱。如果不还钱，他们甚至用黑社会的方法要逼我们还钱。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个晚上，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是家里的独生女，虽然家里并不富有，但是从小也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当时我父母也在那里，这件事情我们都有点懵，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对他是有些埋怨的，首先埋怨的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蒙在鼓里，而且还不说被他当枪使，好像别人都认为我知道。这还不说，我还更埋怨他的是有了十五万还把这十五万钱都亏了，否则我们以我们的工资，这十五万块钱顶很大的事嘛，还债来说。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嘛，看到他我也觉得他挺可怜，也不知道他那些天都是怎么过。想想还有那么小的孩子，所以也没有别的选择。当所有的人都离开以后，我们两个就抱头痛哭，然后就想着怎么还债，这是唯一的出路。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这个时候拿出了他们所有的积蓄，不单是这样，他们找他们的亲戚朋友们借钱，虽然是很大一笔数字，但是他们借到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些外债都还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样去还这些亲戚朋友们的钱。其实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移民。因为当时加币对人民币还是就是对于我们在国内的收入来说，还债那就是不知道一辈子还不还得完，就觉得当然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了，当时就觉得真的是一辈子还不完。然后呢，但是移民本身呢是有一定的费用的，所以这也是有困难，所以当时心理压力特别大，不知道这个事情能够怎么办，最后结局会怎么样，我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然后就在人在那种无助绝望的时候，我就又想起了那个心里的念头，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然后 我独自思想的时候，我就在问老天，为什么？为什么会是我？无助的时候，我就去到了那个归元寺，我向菩萨拜。我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如果你是真的，你帮我，你帮我，我如果真的是能够，你帮助我，我能够移民，我找到工作，我还了债，我在异国他乡我还还愿，我来拜你。当时的是我是这样许愿的。然后呢，就在我们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想的办法，当时就是我的丈夫他很快就找了一份换了一份工作在私企，一个是工资稍微高一点，然后另外呢就是也为移民做准备，移民来到加拿大如果找到本职的工作工资才会高一点嘛，就要做准备。然后很快呢移民就批下来了，我们在2000年11月份的时候，当时儿子刚刚满1岁，我们就来到了加拿大。来到加拿大呢，当时就是举目无亲。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都是移民。不说现在最近几年，中国的发展情况，来到这里的移民都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说在我们那个时候，移民来到加拿大的，至少也要准备1年的生活费吧。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背着10几万块钱的加币的外债，加上5个皮箱，这5个皮箱里面装满了我们所有的必需用品，能够带的都带了。我们心里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尽快的还债，这是我们心里的最大的压力，因为在我们面前没有回头路，就算是找不到专业工作也得把债还了，因为这个是亲戚朋友就是很难面对的一件事情，必须要尽快。因为如果按照我们在中国的还款速度，那就是一辈子，我们等得了，别人等不了。感谢主，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当初来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要找一个房子，租房子。租房子呢，就是越便宜越好了。主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房子，真的是又大又便宜，而且这个房东他当时是一个已经绝志的一个慕道友，还没有受浸。在我们刚刚租房子租下来的第一个星期，他就带我们来到了教会。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正好那一天是伯特利团契，我们当一开始就被伯特利团契的美食所吸引了。因为当时我们来到加拿大以后就没有吃过那么丰盛的食物，然后呢就发现这里弟兄姊妹非常的热情，那种温暖，这是我们在人在异国他乡心理压力这么大的人，对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的被吸引。然后呢他们也传讲主耶稣，对于我这个人来说，我一直都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个主宰的，只是我不认识他，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没有人向我传过福音，虽然耶稣的名字是听过，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他是神。但是当我们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我心里是没有抵触的，所以就这样我就愿意来认识他，很感兴趣，很愿意来聚会。然后有一对年老的弟兄姊妹，每个主日风雨无阻，每个主日都来接我们去教会，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坚持，然后也读一些属灵的书，像游子吟，对我们认识真理都很有帮助。最奇妙的是慢慢的我学会祷告，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真的是一个秘诀，我一旦心里压力再大，当我祷告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就平安了，就没有那种忧虑了，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我以前怕黑，我就比较胆小，天生怕黑， 后来信主以后，我就真的不怕了，我这个感觉是很有把握的，就是不怕黑了。后来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胜过一切，那些邪灵都不能够再骚扰我了，所以我不害怕了。不是我自己想不害怕就不害怕，不是我自己想要那个平安就有的，因为我的环境根本就没有改变，但是就是有平安在我的里面。这不是我去那个庙里拜能够有的平安，不是我自己想就可以有的平安，就是心里踏实。当时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有一个感觉，这位神他是一个真神。我当时不知道，我觉知信主是多么的蒙福。我当时只是觉得，只是做一个表示，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因为我诚实的，我认为这位神是真神，我就举手表示相信，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再看的时候，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真的是觉知是蒙福的开始。我虽然对于我来说，我是愿意主耶稣他来做我的主，但是我不知道主耶稣他自己他是何等的愿意来帮助我。在我不知道怎样向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听我的祷告。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压力没有丝毫的减轻，还是靠着带过来的一点点存款过生活，经济压力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我和我丈夫呢都是做软件开发的，我呢是做大型机 mainframe， 所以在温哥华呢不容易找工作，因为温哥华这种大公司很少。但是我丈夫呢他是做 Windows 平台的开发，所以我这个我们在来之前都知道，所以就想法呢，我们的计划呢就是他先找专业工作，我呢就看看做一个体力活 waitress。 所以我在当时上 ESL 的时候，同时就也去找了一份兼职，找了一份那个 waitress 的工作，想这样子两个人至少有个生活费。有一天呢，因为猎头公司哈，就是recruiter 的那个面试还是有的，我们两个呢就一起去downtown的一个猎头公司去面试。面试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来到downtown，就欣赏那个downtown的美景。在一个十字路口呢，我就抬头看到这么多的高楼林立，我就在那跟我丈夫发感叹，我就说这么多的高楼有多少位子，多少职位啊，如果其中有一个职位是属于我的，那该多好啊。他还在那开玩笑说，没关系，有一个职位是我的就行。然后过了不久，我学 ESL 的一个同学，他就告诉我他的 roommate 公司招人。然后呢，他说那你要不要去啊？我说那当然好啊，我试试看吧。但我其实背景呢，我的工作背景跟那个其实并不是太相符。他 roommate 很好，人很好，就告诉我他们公司招什么人，要怎么写简历，然后还帮我改简历。然后我就觉得很抱希望啊，我真的是很开心。把简历递上去了，他帮我把简历递上去以后，然后就等啊等啊，一天等一天等，等了一个多星期没有消息。当时对我来说，因为在那之前我只有一次的面试机会，是因为工作背景不相符就没有录取。对于我来说面试机会很少，所以这个机会如果错过，对我来说可能就没有机会。我当时真的是很担心，所以有一天的下午呢，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我真的是已经压力到一个程度，我就跪在床上，我向主祷告祈求，我就是把心里所有的负担都向他祈求，向他求 告诉他我所有的压力，然后把这件事情祷告在主的面前，求他帮助。然后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心里就平安了。但很奇怪，第二天我就收到了要去面试的电话，接着我就去面试了。面试完了之后，很快我就可以去上班了。那个时候是我们来加拿大两个多月，也就是我信主之后一个多月。那这是主真的是垂听我祷告的一个很明显的一次，就是在我诚心祷告在主面前的时候。在我上班之后很久，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因为这份工作我跟我的工作经历不是很相符，我都不知道怎样去做，很多的事情不会做。就一方面在学晚上还要去学 ESL， 白天上班晚上去上 ESL， 在完了回来之后还要去问丈夫怎么去面对工作中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就这么慢慢的下来，慢慢就适应了。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突然就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我们公司楼下那个十字路口所正对的就是我的公司，我就是在那个十字路口发出的那个感慨，而且我的办公桌就正对着大海，实际上也就是说我对着我的办公桌发出了那个感叹。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心非常的震撼，我很难相信这样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我还不会祷告的时候他就听了我的祷告，而且是这样真实的这样真实的应验了，他就让我知道是他听了我的祷告。信主以后呢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家听到前面的故事也应该知道，我丈夫他是一个很自负的人，对他来说呢，他认为一直都认为他会先比我先要找到工作，因为他是做 Windows 平台开发的，在那个时候面试很多，可以说他的面试足迹遍布大温地区，绝对不夸张。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找到专业的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跟儿子也分隔了很久，对他很多的牵挂，因为加上尽快还债，所以我又去打了一份餐馆的工，晚上还要去就是做个兼职。所以在我先生呢，他也是去做了一份体力活，体力活这里的体力活大家都知道都是很辛苦，所以他也是白天上班晚上回来还要自己做程序开发，所以我们两个人呢都是非常的疲劳，而且生活压力很大，能够赚多一块钱就赚多一块钱，能够多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我们省到一个地步呢，两个人一个月有一个月是两个人吃饭只花了80块钱。这样大的生活压力呢，就使得我们两个人，本来我们两个人都是脾气很暴躁，就是性情很急躁的人，像这样的情况呢，就使得我们经常容易有一些冲突，发脾气啊，吵架。每次有争吵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我觉得好像自己什么都没有做错，都是他的错，那他为什么还要怪我？在2001年的复活节，就是17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两个都报名受洗。那个时候我们信主几个月，报名受洗的前一个晚上，我就想，因为第二天受洗是早上，要很早起来，我就想早一点休息，早一点上床。然后呢，他呢就一直在那里上网，用 QQ 和国内的朋友聊天。然后我就催了他几次，我说你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早起，他不听。 然后我一生气呢，我就把那个顺手就把那个床边上的那个插头，电源插头给他拔了，电脑就没电了。哪知道呢，他这个时候呢就很快的冲过来，他就把我从那个连我带那个床垫就掀翻在地。然后我也很快，我这个时候呢我就马上在床边抓起电话，我就打了911。这整个的过程就不到一分钟前后。圣经呢提醒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当时我们完全被自己的肉体的情绪控制了，根本就控制不住。911的电话大家知道不能够随便打的，虽然他当时他马上过来挂了，但是别人对方又打过来几次。这个时候呢，等听到电话打过来的时候，虽然没有来电显示，我们也知道是911打过来的，都不敢接电话。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恢复了一定的理智，然后他也害怕真的发生什么事儿，怕警察找上门来，所以呢他也乖乖的洗了睡了。然后那我还其实还挺担心的，我担心他因为这个事儿第二天他不去受尽了怎么办。结果呢他好像也没事儿，然后就两个人相安无事，就都不提这件事儿了。第二天我们都一起去受尽了。其实呢很久以后，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一天晚上呢他是在 QQ 上面跟他国内的朋友传福音。其实我自己呢真的是我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错，自己很自义，就觉得就看他就总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就受了仇敌的攻击，有漏洞。你知道撒旦就是不要灵魂来归向他，抓住一切的机会，不要人相信神，不要人来亲近神，不要人来受尽归入主的名下。但是感谢主，因为他自己在我们个人内心里的工作可以保守我们，虽然遇见试探，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他的信实可以忍受得住。现在回头想的时候，如果我们当初没有这些经历，可能我们不会那么快的相信接受主。如果我的弟兄他没有相信主，可能我相信主的过程也不会这么的顺利。有时候我稀奇主在我弟兄身上的带领是怎样的带领，他对他来说他经历的可能比我更多，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对主的信心没有减少，反而我看到主在他生命中的带领使他的信心更多的加增，生命也更多的成熟。当我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完全顺服主的带领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也变了。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喜欢计划的人，觉得自己靠着自己的想法掌握自己的明天，现在我可以凡事都来到主的面前，都交给主，这样一家都有平安有喜乐。我们夫妻二人的关系也比以前好很多，就算是有不同的意见争吵也不会长久，很快都可以达成共识。感谢主，当我们来到加拿大四年以后，我们就还清了所有的外债，而且我们也安定下来了。我们的儿子今年已经18岁，我们还添了一个小女儿。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孩子在主面前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主面前如何蒙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从心底里向主发出感谢和赞美。因为主他从未使我们缺乏，我们看到他们在教会里成长，我们看到主他是何等的信实。我想主在我们家里的恩典，我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听我们的见证，可以到教会里听我弟兄的见证。这就是我的见证。
位福音朋友弟兄姊妹晚上好，我叫陈庆礼，我不知道后面我讲话后面能不能听见，能听见，我因为我刚刚做过手术，可能不能大声说话。感谢主给我这一次机会，使我能够与弟兄姊妹和各位福音朋友分享我得救的经历和在生命里头的一点点的经历，能够盼望能够对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呢有一点点帮助，使他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他是确实的。无论是你已经信主还是现在还没有信，有一件事我想是确实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在一生之中，在冥冥之中，好像我们的一生都有人给我们安排。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知道是神在给我们安排我们的一生，因为圣经上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从一本造出万族，分散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揣摩而得。所以在我们一生中所遭遇的都是神在安排环境与条件，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相信他。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我的父亲呢是煤矿工人，母亲呢在家乡务农。那时候呢虽然非常贫穷，但是非常快乐，在懵懵懂懂中长大。那时候没有理想，不像现在小孩子他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那时候小孩子只要吃饱喝足有玩的就可以了，并且玩的玩具呢都很简单。一直到我初中的时候，哎，我们有机会呢从农村搬到城市，我父亲所工作的那个城市来居住。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机会到我同学家去做客，在我同学家里所遭遇的呢，哎，我第一次有了理想。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上高中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有文化大革命呢，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读书无用论，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呢，中国开始重视科技，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大学毕业生，那么很多的知识分子呢被提拔到工作岗位，并且有的是提了工程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开始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工程师。那么只要是你是工程师，那个时候工矿企业呢都为工程师盖了专门为工程师住的工程师楼，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两室一厅，虽然很小，但是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工人住的呢都是我们在家这个矿上住的呢只有一室两室，但是呢都是非常小的，非常小的，没有厕所。所以呢有一次呢我到我同学家去做客，他邀请我去做客，然后到他家去过两次呢，我就非常羡慕，因为他爸爸呢是工程师，所以他们就住在工程师楼。并且呢当时我的老师呢是北京师范大学老三届毕业的，分到我们矿务局中学去任教，他是我的班主任。他那个时候呢在考研究生，他就告诉我，他说因为当时我学习还不错，他就说你要好好学习，你好好学习以后啊，你就是提了工程师以后，有了技术以后，那些当官的就管不了你了。哎，我那时候就想，哎，不要有人管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就立定理想，说我要考上大学，我要做工程师。到我考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哎，因为我当时是回到青岛去考的，青岛，因为我的户口呢在青岛胶南县，我从在淄博上学，但是回青岛去考，当时没有人在身边， 所以报考志愿的时候呢，我就报考了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我为什么报这个专业呢？因为有两句话，招生简章上有两句话非常吸引我。第一个呢，他说是矿山总工程师的摇篮啊，我想这好，工程师不行，我要当总工程师。然后第二句话呢，他说这个采矿工程专业是国内首批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重点学科啊，我那想更好，我要读博士。所以就这两句话呢，我就报考了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这是我的第一志愿。哎，不想到让我考上了。考上以后啊，我一打听啊，他们说这个采矿专业不好，这是艰苦专业，没人要学的。我当时我一听就非常后悔，哎，我为什么报这个专业？但是呢，我为了改变命运，那采矿专业就采矿专业吧，我就好好学习。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呢，我就是我们专业呢100多个人，我的总成绩呢是第一名，所以就被推荐为硕士研究生。推荐为硕士研究生，在选择导师的时候呢，我同班的同学就告诉我，他说你要选择啊，有一个教授叫陆世良教授，你要选择他当老师。我说为什么？他说呢，哎，他的学生呢可以出国，可以出国。第二呢，他是博士生导师，你可以读他的博士啊。我一听这好，我就赶紧报了他的，哎，他就把我招去了。啊，如果这时候啊，哎，一读硕士研究生，我就想，哦，我以前做工程师这个目标太低了，这个不行，我一定要做博导，我要当教授，哎，这是我重新又立定了志向。读完这个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啊，我就留校任教了，就留在学校当老师。留校任教以后，我们导师说啊，你就读我的博士，我就马上考读他的博士。96年博士毕业以后呢，很顺利的成为了副教授。那时候呢，徐州刚刚为科技人员盖这个专为科技人员盖的一个小区，那些面积都很大的，都很大。当时呢，哎，我马上就买了房子，马上买了，比那工程师楼的房子要大很多，大很多。所以当时作为学校一个非常年轻的教师啊，所有能得到的荣誉，我那时候基本上都得到了，都得到了。所以呢，哎，好像这个前途啊一片灿烂，我的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当教授博导只是时间问题啊。我这次回国啊，比我们的低的，比我那个是我带出来的学生都是教授博导，所以我当教授博导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想啊，我的前途啊，我那时候30，拿这个读完博士拿到学位的时候29岁，副教授的时候是30岁，那31、32岁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哦，我这一生好像一眼就看到了尽头啊，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嘛，就是当教授博导，就这样了。哦，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落与不甘心。怎么办？所以我当时又必须呢立定一个更高的目标，我的后半生啊，我才有这个奋斗的动力，要不我做什么？好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就是教授博导然后等死嘛，对不对？那我是那时候才30多岁，但是恰巧那个时候呢，好像97年的时候，我在去一个煤矿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做科研，去煤矿上常常下井呢，在井下600多米的深处遇到一个人，是我想象不到的。这个人是谁呢？我老早听说是我导师的一个硕士研究生，但是他很早就去了美国，从来没见过他。他在美国呢拿到的博士学位，采矿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呢就在美国一个非常大的支付产品这个开发公司工作，做到非常高的职位。他是美国的西部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就是在美国他这个评的优秀青年工程师，很优秀的。 哎，我没想到在井下碰到了他，从来没有想到，做梦都没有想。哎，我就问他你回来干嘛？他说呢，他在美国呢，因为有一次下井，发生工伤以后呢，他就辞职了。他辞职了以后呢，他就想，哎，美国的采矿技术啊，特别是航道支护技术非常先进，他就想把美国的这一套技术引进到中国来。啊，我一听啊，我很兴奋，啊，我马上赶紧就来了。好，你找我就找对人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跟矿上的关系非常好，啊，很多的矿长，这个工程师啊，我们都非常熟悉，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好，我们就要在中国开展一番事业。所以呢，哎，我们很快在三个月之内，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公司，从注册到设备准备到产品出来，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你看我们的效率多高。所以呢，我们的销售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用我的产品，我负责技术的这个开发，技术的这个培训，工人的培训跟推广，你只要用我的产品，我这些全包了，全包了。所以呢，我们就想做成在中国的这航道支护产品开发研究的最大的一个公司，因为他在美国的公司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公司啊，美国煤矿产品的75%都是由他们供应的，所以他出差的时候都是坐着直升飞机啊来回跑，全美来回跑。所以我们的雄心当时很大，说我们呢过一两年我们就要，我们产值要达到10亿，那时候才是99年2000年左右的那个时间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矿山支护产品用量非常大，只要有2-3个大的矿务局用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值就能达到。但是很可惜啊，我那时候啊，因为我是农村出身的，没有国内叫拼爹啊，我拼不起啊。那时候真是，如果有一个爹当这个高官，当这个干嘛，我们真是非常成功，那肯定就成功了。那今天就不站在这儿了，感谢。那时候呢，我们真是全力以赴，夜以继日的工作，但工作的劳累、繁琐与各种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使我非常焦虑，使我非常焦虑啊。那时候就开始掉头发了，到今天还没有直点回升啊。人都说聪明绝顶，但是聪明不要太聪明，聪明会绝顶。就非常的焦虑，特别是晚上呢，最害怕接这个手机电话。为什么？中国地质条件非常复杂，一接电话呢，证明井下出了问题，你要连夜赶过去处理问题。特别是那时候支护啊，面临着这个如果冒顶啊，是要死人的，所以那时候是压力非常大的，不是说说玩的那个时候。所以呢，电话一打来，我们就马上要处理。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推广我们的产品，也花了很多的精力，但是这个产品推发出去以后啊，问题就来了。哎，只要稳定以后，这个矿上他就不买你的产品了，他自己啊就成立一个工厂，他自己生产，或者呢别人就开始假冒我们的产品，哎，他们就买那些假冒的，一点信用没有。因为为什么呢？有很多的利益输送在里头，这个是我们一点不擅长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是精疲力尽，疲于奔命，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就选择放弃，没办法，做不下去。感谢主，那时候没有让我成功啊，成功了我这个人就不得了了。所以呢，今生能不能信主就难讲了。但是退出以后呢，心中确实有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空虚。这个时候啊，我才 才自己感觉到，在我生命的深处啊，其实是有一种干渴，是世界上的东西不能满足你的。我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目标，来暂时缓解我里面的干渴。每当目标实现的时候啊，在里面却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干渴。这像一个什么什么？这像一种什么情形呢？就是一个人渴了以后啊，去喝那个海水，你越喝越渴，越喝越渴，直至死亡。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结局。所以我就想，既然国内的水不能解我的干渴啊，我就想，哎，国外的水是不是能解我的干渴？所以2007年我就到加拿大来打水来了。结果一尝这的水啊，还是干渴。加拿大俗称什么？艰难的，艰难的。所以呢，我还记得2002年7月的时候，我们带了5个纸箱子，我们一下飞机，在温哥华一下飞机的时候啊，啊，感觉到心中非常非常的凄凉，非常的凄凉，前途一片渺茫，不知道干什么，抛弃了自己所熟悉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所以我们安顿之后呢，我们就在思想我们要做点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天都要送女儿去上学，就在路上呢，送女儿上学的路上呢，认识一位信主的姊妹。哎，这位姊妹呢，就邀请我到我们到他们家去聚会。而我们总共参加了3次，每次讲什么呢，我都不记得了，但是呢，好像心中呢没有什么抵触。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特别是弟兄姊妹在一起啊，哎，那种环境呢非常温馨，有一种家的环境。我也想这是神在我心里早有预备的缘故。哎，你经历那次挫折，经历那次失败，你的心呢会软下来，会服下来。至于福音真理呢，我确实是一窍不通。那个时候只是记得他们就说，你们要信耶稣啊，要信耶稣。到第4次的时候，哎，他们就邀请我们到会所去，到会所去。到会所那一天呢，哎，也是有爱宴，然后我们就吃饭。吃完饭呢，就有一个人在上面传讲，我们就在下面听。哎，他讲什么我早已忘记了。然后呢，听完了他就说，谁愿意信耶稣，就站起来。啊，我就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也没有什么感动。我正在坐着想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我站起来了。哎，我说我怎么会站起来？我往旁边一看，旁边有一个弟兄啊，哎，跟我们刘志雄弟兄差不多的这个身量，又高大又壮，他一把把我揪起来，一把把我揪起来，我就站起来。站起来呢，我姊妹一看，哎，他看见我站起来，他也站起来。哈哈，他一站起来，我一看，我就不好意思再坐回去了。不好意思坐回去了，他说那就受尽了。哎，那边是马上就受尽。哎，这边一信，那边这个水已经准备好了。哈哈，就受尽。受浸呢，当时说，哎，你信不信？还是那几句话呢，你信不信耶稣？我信，我们奉主耶稣的名，使你归入父子圣名。哎呦，就信了。感谢主，主知道怎样对付我。哎，后来我读圣经啊，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啊讲了一个比喻，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个人啊，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的客。到了坐席的时候呢，就打发着仆人呢去请那些被邀的人。他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结果呢，众口一音的推辞，各有各的理由啊，我家里这个买了2头牛要去工地，我刚结婚，很多的理由都不去。仆人就回来告诉这个主人，主人就动怒，对仆人说， 你快出去到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主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做。主人就说，那你就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哦，感谢主。我就想，我是拿勉强进来，我没有主动要求来，神他没有跟我讲道理，因为跟我讲道理，跟我讲理的人都讲不过我，对牛弹琴，因为我就只会讲歪理谬理，所以呢，神就说，先把你拽进来，你不要在外边里头屋子外边转半天，你不明白，一拽进来，一看就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回头来看，像我这样的人能够信主，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与怜悯。我受浸之后啊，我自己实在没有多大的感觉改变，但是内心呢，确实也没有抵触，但也没有渴慕，好像是无所谓的感觉。但是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啊，林弟兄，他呢家里有两部手机，电话，干什么呢？给刚受浸的这些人打电话读圣经。所以他每天晚上呢准时打电话跟我读经，先祷告，然后一天一章圣经来读。有一段时间呢，我住在温哥华，但是呢我在 mission 上班，一天要工作，平均要工作10个小时，有的时候要12个小时，所以我早上5点要起床，5点半就要离开，然后晚上7-8点钟才回来。这个时候我刚洗完澡，他就打电话来了。我那时候紧张啊，我困的，那时候从来没干过体力活嘛，一干体力活非常累，回来就想吃完饭赶紧睡觉，他电话打过来了。我一听电话响，我都哆嗦，非常怕。但是这个弟兄啊，坚持不懈，一定要跟我赌，赌完才让我去睡觉，给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又去美国的时候啊，就给我带回来一套这个尼托生文集，60几本书。那个时候，感谢主，慢慢的呢，圣灵在我里面好像开了我一点心窍。那时候我就开始边读圣经边读尼托生文集，我也喜欢默想神的话，我就想弄明白，我既然信了，我要弄明白我所信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好像听起来有点矛盾，你为什么先信了才要弄明白？你不明白怎么会信嘛？但是呢，在这件事上，在经历上是确实的，就是你先信，你才能明白神的话。你要是不信他，你再聪明，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像我们刘志雄博士，弟兄，他是电脑博士，他这够聪明的，但是如果他不信的话，他也弄不明白。所以呢，另外呢，神不怕认真，你只要认真啊，你对他的话越认真，神越乐意让你明白。所以呢，如果你对神的话无所谓，那你就得不到福音的好处。你也不要因为呢，我这个人好像有点稀里糊涂的哈，好像是信的太容易了，一把揪起来就信了，那么简单，好像这个不可信。不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你就发现啊，一方面我们人很容易迷信，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人容易受骗嘛，对不对？报纸上天天是这个受骗，最近温哥华天天打电话，税务局给你打电话，好像很多人受骗了，为什么？容易迷信。迷信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道理，没有理由，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事实根据，你坚持要信。一方面人非常容易迷信，但是另一方面呢，人在信神，特别是真神的问题上，非常不容易信，非常不容易。很多人啊，你参加福音营很多次了，对不对？最做的有很多人参加福音营多次了，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你问他信不信啊？他说 理由也充分，什么道理他讲起来比你还明白，但是你问他信不信，他说我再研究研究，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所以呢，你要知道明白一个逻辑，就是说如果我们所信的是一位真神，但是人呢又不容易信他，那这一位神必定给你很多的凭据让你能够信他。这个逻辑我盼望福音朋友能够记住。如果你明白圣经呢，就会发现神为了让我们这些不容易相信他的人相信他，他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凭据，而这个凭据太多了，今天呢只说一件，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可以做可信的凭据，那是什么呢？就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我就想，哎，这是我相信有这个凭据我就可以信嘛。在所有宗教里面，你发现只有我们所信的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也就是说只有他经过死亡阴间地狱，然后从死亡阴间地狱里出来，而其他所谓的教主啊，他们去的路啊，去死亡的路都是单程票，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对不对？哎，所以呢他们现在的情形，也就是他包括相信他们这些人，他们的结局都是猜的，都是猜的。而这些教主本身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将来的结局他们自己也是猜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耶稣不一样，耶稣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神，所以天上的事他知道。他从死里复活，他经过死亡地狱，所以地底下的事情他也经历了。所以只要他是死而复活的，我们所信的就是真的，就是真的。所以保罗也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但只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所信的就是实在的，就是确实的。但是也有福音朋友说，哦，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假的，啊，但是感谢主，这一件事，耶稣复活这一件历史事实，虽然过了2000多年，很多人来攻击、来怀疑，仇敌也攻击，但是这一件历史事实是确实的。从前在这个1930几年的时候啊，在英国有一个人叫 Frank Morrison， 他是一个刑事律师。这个人啊，他一直希望写出一本书，就是说，哎，我只要推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实，整个的基督教就垮了。所以他一直就有这个心愿。后来呢，他就花了10年的时间搜集各样的历史的证据，最后他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可能大家都听说，就是 Who moved the stone， 就是谁把耶稣坟墓的墓口的那块石头推开了。他本来想证明耶稣复活是一个假的，最后连他自己都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是一件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推翻不了的。所以很多人因着这本书哎信了耶稣。所以呢，哎，我蒙恩得救以后呢，生命就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但是我也常跟这个福音朋友讲，我现在不能信，说等我变得好了一点我再信，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呢还不如我。我想呢，这是一个事实，事实我不能否认，包括我自己很多的时候啊也是不太像基督徒。但是呢， 我虽然不像，但是我里面有一个确据。什么确据呢？我虽然不像基督徒有的时候，但是我是基督徒。这个像跟是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基督教讲究的是而不是像。其他的宗教都是讲你像不像，对不对？修炼嘛，修炼的越来越像了。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你是还是不是，而不是像不像。你知道像是和像的区别是天和地的区别。举个简单的例子，威廉啊，英国王室的威廉，对不对？他是王子。那很多人像他一样，像他什么掉头发，并不是说每一个掉头发的都是王子，对不对？只有他掉头发，但人家是王子。为什么？人家生下来就是。哎，你怎么像没用，没用。所以呢，我们只要信耶稣，我们生下来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就借着圣灵得了重生，就是基督徒。而基督徒就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你就发现你生活在什么人的家里啊，你慢慢的你就会像家里的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一定要足够的时间。所以现在呢，我虽然不像样子，但是你如果认识我以前的样子，你就想，哎，这个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那么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只简单的就是我生命上有两点就是改变。第一点呢，我得救以后啊，里面的干渴好像是得到了满足，里面确实有平安的喜乐，能够拿得起也能够放得下。有的时候呢，拿不起也放下。很多人啊是拿得起来放不下。你如果是有钱人啊，你现在有钱了，将哎你马上把所有的钱财拿走，再叫你过平常人的日子，过穷人的日子，哎，你就过不下去了，对不对？在没钱的时候啊，你还可以过穷日子，你有钱了以后再过穷日子，你过不下去。如果你当过官，你没有当过官啊，你能过老百姓的日子，哎，你当过官以后啊，你再叫你过老百姓的日子，你里面的这种失落就非常非常的大。这就是很多人当官以后啊，哎，不想退，哎，一定要老死在台上，对不对？所以得救以后啊，以前对名利钱财的那种渴慕好像慢慢消失了。确实我自己没有刻意去压制，而是里面没有了那种欲望。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啊，哎，慢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把那一个欲望给你去掉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感谢主。第二个呢，就是我蒙恩得救以后啊，有个非常大的转变，就是我感觉到我自己说话不方便了。哎，为什么呢？得救之前啊，里面有什么话随口就说了。啊，在国内啊还有很多的口头语，那口头语对不对？这边有很多口头语，那国内口头语有的时候也是很难听的。得救之后啊，很多人很多话要说，但是里面好像不让你说。啊，你勉强说出来心里很难受。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常常做科研，就常常到矿山出差。你知道矿山上遇到的都是矿工啊，矿工都是没有文化的，那说话很粗鲁的。 说话很粗鲁的，那跟他们在一起，那你说话也要粗鲁。到吃饭的时候啊，就是又经常喝酒，喝完酒呢就是吹牛，再就对不对，吹吹牛讲讲笑话，还心里很痛快。你知道那讲的那些笑话，在国内这个待久的人知道讲什么笑话，对不对？那个都懂，那个都懂。在那个时候啊，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好，还觉得很快乐。但是信主之后啊，好像有些话说不出来了。哎，我过了几年，以前的那些口头语都没有了，都没有。哎，就是甚至一些非常急躁的话在里面也不能说，也不能说，说了就非常的不平安。那有一次呢，我在这个公司上班，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这个工头了，带了几个人。工头呢，一般跟这个大的工地上的主管常常打交道，因为工作协调安排呢。我们公司是普拉米公司，那跟他们要有一些工作的安排协调，谁先做后先做，怎么安排怎么布置。那么有一次呢，因为安排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主管就是 argue 了几句，很急躁。而我回去以后啊，我就睡不着觉了，一夜哎呀翻过来覆过去，就是睡不着。啊，第二天早上我赶紧跑起来，我第一个跑到他办公室，我说对不起，昨天说话说的太急躁了。他看了我半天，他一愣，哦，他明白过来了，一下把我抱住了。他是一个西人嘛，非常块又大，哎呀，我这个又瘦小，啊，给我一个非常大的 hug， 非常的哦，抱着我，从此以后啊，我与主管的关系非常和谐。我很多时候，有时候那时候当 foreman 也不久啊，常犯错误，犯错误他不训你，他帮你，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都是我们关系非常融洽，感谢主。他很多时候啊，我一犯错误他就帮我弥补。所以呢，自从我信耶稣以后啊，慢慢的，哎，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慢慢长大，哎，就有了很多的改变。但是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只能跟大家分享这些，目的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使你们的干渴得到满足。谢谢大家。
我想我们听了这两位非常精彩的见证，一定心里面有很多的感触，也许我们心中还会有一些疑问。那么我希望呢，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每个小组里面，大家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从今天这两个见证的中间我们学到什么功课，那有什么地方我们觉得很疑惑的，也可以提出来，在小组里面大家可以分享，也盼望借着这样的分享，让我们里面更清楚地知道，我们在面对信仰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才会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最有福气的人。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我们就分组。天父，我们实在要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因为你在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的身上作为的背后却是同样的慈爱，同样的智慧，同样的能力。我们感谢你能够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从极深的死亡中拯救出来，我们更感谢你的是你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成为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在生活中能够一天一天地活出你自己的荣美。为着你在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中所做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等下小组的分讨论，但愿在小组里面我们能够借着讨论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经历你。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